好，我们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我们想到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光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真的是活在世界上好像迷失的人，真的不知道人生的道路方向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永生但我们也想到，当我们就算重生以后，我们有多少年的时日里头还是陷在律法之下，又是找不到方向，真的在有的时候也是在痛苦当中来摸索。我们何等的欢喜有机会能够听到你的福音，真的好像你的光从天上照下来，照在那坐在黑暗死荫当中的人，引领他们的脚走上正路。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一生用公义圣洁来侍奉你，这真是何等宝贵的事情。主啊，你继续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继续来，你的圣灵来对我们讲话，好让我们更明白你自己的美好的心意。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第三次讲因信称义这个题目，今天会讲到罗马书第二章。如果你去想回想一下我们前两次所讲的，讲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第一次的主要的就是把福音有概括一下，到底什么是福音。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是，福音既然这个 good news， 它是在整个是在讲一个做成的事情，这个事情整个救恩已经做成了如果一旦明白这样，就是有这样一个观念，让这个观念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真的来走这条道路就会放心很多。因为它不需要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它不是再也不是在讲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一切的所谓的做无非就是来认识主耶稣已经做到什么，对吧？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而当我们一旦有这样子一个就是一旦明白神已经做成了救恩，他已经赐下了恩典，他已经为我们的人生规划了这样子在基督里面的蓝图，他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等等。我们一旦明白这讲的都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真的就可以放心很多。就算在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其实上帝已经在基督里命定了我的得胜，是不是已经命定了我的得胜，所以我并不需要为今天一点点的这个失败或者怎么样软弱去难受。因为当神拯救我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考虑在里头的。当他让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救恩的时候，已经预期到所有人的软弱，所有人的问题，所有人碰到撒旦的试探，所有人在人生当中碰到的困难，所以这他设计的这个救恩就是足够胜过这一切的问题，而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对吧？所以当我们明白福音他所讲的这个跟我们天然的头脑是多么不一样，我们常常去看自己的问题，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但是上帝要让我们有个彻底的一个改变，让我们从个全新的观念，可以说从神自己的眼光来看问题。哇，这真的是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眼目一新的一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在罗马书后半章讲到的就是其实是描写什么是罪了，对不对？或者是罪的后果。上帝其实把他的启示，他讲到说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向他们显明，已经在人的内心里了。但人接受了错误的思想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压下去。然后呢，人在这种错误当中不断的建造，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努力，结果你所看到的就是罗马书后面所讲的，都是人怎么样越来越深的陷入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所以在我们过去讲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讲到有两种方法偏离福音。有一种方法叫做无法主义，无法主义实际上就是无法主义实际上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后半章所描写的那样子的光景。就是当人他一旦在自己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光景当中，试图去解决内心里头因着缺乏上帝而有的这样一个空洞， 这样一个缺乏，他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用其他的东西填满，但是用神以外的东西填满，就算最好的东西都会变质，实际上都会变坏。所以人呢就处在这种越来越不好的光景里，然后后来陷入到各种各样内心以及行为的罪，这叫做无法主义。他就是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法，他最后的推动力就是想要解决内心里头的这个空虚，因为这个空虚对他来讲这么大这么难受，他可以说是不择一切手段的渐渐去想去解决，然后就越来越偏离正道，最后陷入到非常糟糕的光景里，这个叫做无法主义。那第二章开始呢就讲到另外一个叫做律法主义。我们也提过，所谓律法主义就是说，好，今天认识到人如果在自我为中心的情况下为所欲为啊，这样子的发展是很可怕的，这样的发展是很糟糕的，而且内心的良心也告诉自己这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现在就转过来说，我想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我想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是吧？但是呢在这里头出什么问题啊？这里所出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用的这个努力，还是天然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人的一个努力，然后他背后想要去解决的方法，就是对背后推动他来解决，就是来走这条道路的那个原动力，还是内心的缺乏。而且在律法之下，这个缺乏被放更大了，因为上帝呢放了一个完美的标准在这里。当人看着自己就现有的状况，试图去达到这个高不可攀的目标的时候，这个其实内心的缺乏就更加大，然后用自己天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试图去弥补这一个，然后就陷入到另外一个泥沼里头。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那里头的可怕一点不比第一种少所以我们从第二章里头就可以更仔细的来看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总之这两个偏差的背后其实是一样，或许可以这么来讲，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试图去寻找上帝，然后所走的好像是不同的道路，实际上是同一条道路，因为都是因着内心的缺乏，因为都是靠着自我的方法，对不对啊？所以呢最后带出来的结果好像不一样，其实背后都是一样的，同一条思路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他这一开始就讲到说罗马书第二章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在罗马书第一章后半章讲了那样子人为什么会陷在各种各样的罪里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表现是什么样，那个每一个罪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很仔细去读的话，你真的去读的话，用一颗比较就是比较清洁的良心去读的话，你就看到其实自己真的是犯这里头各种各样的罪。但是呢有一种人呢他就不会这样子来看，因为这就是在宗教之下的人。宗教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用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是高于人的道德，高于人的良心的，用这个东西来做人的良心。所以呢在宗教之下的人你会发现一旦陷入宗教之下的人，他们如果这个宗教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在宗教之下的人可以做出良心都不许可的事情，就做出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个在各个宗教当中都是如此啊。你比如说人可以为了他所信奉的上帝去杀另外一些无辜的人，他会去迫害另外一些不信他所信奉的那个神的那些人，可以用惨无人道的方式。这不光是在其他的宗教，基督教也是这样子的。你如果去想中世纪的黑暗，你就知道那里头那所做的一些事情是非常惨无人道的。 他其实人天然的良心，每个人都有个天然的良心，他都会告诉你一些很基本的这些事情，对不对？比如说天然的良心来讲，按理说你就不会对另外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人啊，就是一个人，然后对他施加迫害，对吧？就是真的那样子就去迫害他，那天然的良心就告诉你。但是呢，一旦你被宗教所说服，认为这样子的人他抵挡上帝，这是该死的，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他就把你原来的那个东西天然的这个良知就磨灭了，磨灭了之后你真的可能就干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之下的人呢，他而且呢他有个他自己所信奉的一套规则他如果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以后，这一个呢就可以比较成功的解决良心定罪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每一个人在这地上啊活着，你都会发现有良心对你的一个定罪，你知道自己这做的不对，那地方做的不对，被良心定罪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不是很舒服的事情，尤其是说良心相对比较敏锐的人。但是如果这样子的人被陷入到宗教当中之后，他被说服这一套规则是上帝所喜悦的，你只要照着他这样去做，你就达到了上帝的标准。那如果一个人被说服这样子之后，那他现在他就用这个东西来取代他的良心了，对吧？他取代他的良心之后，当他再来看上面的那段经文的时候，他会觉着，哎，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我没有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他就会去论断刚才就是第一章所描写的那些后半章所描写的人。其实第一章后半章所描写的人是全人类的光景，有的人固然犯的罪，所谓的罪行比另外一些罪人犯的罪行要多，但是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对吧？都是远离了上帝，以自我为中心，对吧？都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内心里都是有着这样一个缺乏，都是用不同的自我的方法试图去填补这样子的缺乏，在其中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被良就是在宗教之下的人他就不会这样子。他说，但是保罗在这里指出什么？他指出说，无论你是谁，你只要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那对于有的人来讲就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个人犯的那个罪真的是罪啊，对吧？所有的人看都是罪，我确实没有犯这个罪。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他觉得这句话很就是有点太绝对了，对不对？我在这里用了就是相关的观念列出来。在箴言21:2讲到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当每一个人他去衡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东西？他用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内心里头这个标准，对不对？自己内心这个标准。而只要没有重生的人，他的内心里头啊，内心里头，旧约圣经有一句话说啊，人心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对不对？那句话怎么讲？人心都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就是在没有重生的人之前，人的内心里头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就是像这种恶是敞开的，所以里头啊真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些东西呢固然可能被你的这个道德所压制下去了，但不等于那些坏的东西不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但是人今天去衡量别人的时候，就只能用自己的心去衡量，对吧？用自己的心去衡量。所以呢人容易犯这种错误，有的人犯的错误当然就比另外的人更明显，但是所有的人只要在天然之下都在犯这个错误，用自己的人心在衡量其他的事情。那我用自己的心来衡量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当然都很合理了，对不对？当然都合理。尤其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借口，宗教，对吧？ 因为宗教告诉我们这有一条规则，自己是这样子去理解这一套规则该怎么样去做，然后我自己怎么样我就叫做做到了，这都是用我的自己的内心在衡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他觉着自己做到了的时候，他真心觉着自己做到了，但是这里说什么，他只是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只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另外一个刚才其实已经提到，所有天然人生命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亚当来属肉体的生命，它的特性在第一章后半节已经都充分的描述了，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今天呢，如果一个人在天然当中，他去论断另外一个人，你所论断别人做什么事情，你自己就算没有明显的犯出他同样的罪行，但你里头的生命的本质有着同一个东西，对不对？有着同一个东西，你可以这么想象啊，天然的生命呢，你如果把它想象成一棵树的话，这棵树啊，它里面有它的这个基因的，对不对？它有它的基因的，这个基因呢，你可以想象，它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它就长出不同的枝条来，不同的枝条，圣经常用一个词，真的叫做枝体啊，地上的枝体啊，它就长出枝条来，然后呢？这些枝条呢，如果在某些环境之下，它就长得非常非常茂盛，它把你里面的那个罪就表现得非常非常充分，对不对？所以今天只要在天然人里头，其实都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的枝子，里头有着同一样的生命，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表现出来更坏，无非就是他的环境或者他的别人所教给他的那些一些道德，把某些方面的发展稍微抑制了一下，稍微抑制了一下，但是如果给着同样的环境，其实是都是一样的，说到底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可能去论断别人。你只要去论断别人，你就在指出自己的问题，但问题在宗教之下的人不这么看，对吧？不这么看。然后呢，他底下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其实在这一段啊，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这一段里头讲到关于论断的事情，会被各种各样的，就是就会有各种各样错误的理解啊，有一种错误，就是说直接违反这个他所说的，就意思说明明自己行的却都是一样，但是却会去论断别人。我举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说有的人不喜欢别人骄傲，我最不喜欢那个人，那个人特别骄傲，为什么？对吧？因为那个人的骄傲让我的骄傲受到了伤害，所以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当然下面的话就不说了，对不对？就意思说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特别不喜欢某些人的那些罪，因为那些罪我也有，对不对？但是呢他又影响到我，这个我们就特别不喜欢。所以这种论断呢，就是直接在违背他这里所说的这个话，对不对？但是呢还会有其他的错误，还有一种错误呢，就是说基督徒认为不能论断，所以呢不能说任何人有对有错，对吧？而且呢这个思想还被很多人来引用，说当你指出在这世界上人犯罪就是有东西是错的时候，那些人马上就跳出来，你看基督徒不是说不许论断吗？你为什么你凭什么你可以论断我，对不对？所以这是另外一种错误，然后弄得如果基督徒也接受这个思想，就弄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明明心里觉得这是错的，但是又不能说，也不能够指出来，对不对？所以处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我想把这个澄清一下啊。在原文这个词论断啊，这个词和分辨是非，神在这里审判，就说审判论断，其实有些地方用分辨，新约圣经里头翻译的原文都是一个词，英文翻译成就是 judge。但是呢 ，judge 所谓 judge 判断，你就要有个标准，对不对？什么叫做论断呢？论断人这个标准是什么？是用自己作为标准来衡量人心，衡量别人，就是刚才说的，我每个人用我内心里头我已经接受的那一套东西，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用我自己，其实就是我用我自己，我的喜好，我的什么来衡量别人，这个就叫做论断人了。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自己里头就有很，就如果在天然人里头全部都是偏差，对不对？全部都是偏差，怎么来用这个东西来衡量别人呢？而且在这种情况是一种非常骄傲的一个做法，就是等于把自己放在可以说是神的这个位置上，对不对？去衡量其他的人，不合我意的就是错的，合我意的就是对的。其实天然人啊，我告诉你，自我为中心的人多少都会这个样子，或者很大程度都会这个样子。但什么叫做我翻译成按真理来分辨是非，这圣经里明确的讲我们需要这个样子。你比如说你怎么样分辨假先知啊？那你说他是假先知，这个论断，这如果要说这个论断，这是不是太厉害了，对不对？所以或者说是那个人所讲的不符合圣经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我们是不是得要分辨，这同样要 judge 的，对吧？所以呢我把它翻译成按真理来分辨是非，这个是什么？是用真理作为标准衡量所有人，包括自己，衡量所有人。你一定要有个标准嘛，但今天关键是这个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个标准是自己，是自我，尤其是天然人自己的东西，那这就是论断人，这就是在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呢，如果这个标准是上帝真理的话，他是用衡量所有人，我也是被同样的标准在衡量，这个就不叫做论断别人了，对不对？所以当然在这里是不是明确的要知道说，你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天然人的东西，什么是从上帝这里来真实的东西。他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一个人你想要真的分辨是非啊，除非你不断的领受真理，不断的心意更新，不断的得启示，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人衡量，你圣经写在这里，那圣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每个人你自己，你最后就要来这个标准又变成你来 interpret， 对不对？你在解释它。所以除非你领受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变成你里面的一部分，而且你还能够知道我里头的这个心思，哪一些是神的那些启示，神的话，哪一些是我天然的东西，否则你就做不到他所说的这一，做不到他所说的这个，你一定就常常在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的错误，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事情要想遵行他的这个旨意，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真理上不断的长进，我们自己被改变，可以这么说，当我自己被改变的时候，我就更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了，对不对？好，我们再就把这个再如果明白这个观念，我们再来看这个就很清楚了。天然的人他们在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时候，神按的是哪一个？按着真理来审判他，按着真理来审判他。本身这个罪，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本身罪这个词，这个意思就无份，对不对？或者未中标的意思。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在神所设定的这个范围内，神所定规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应该活出怎么样的生命，然后人跑出去的时候就带来上帝的审判，对不对？这个审判可以是今天的所谓是重于收的律，你跑出去就会带来出去那些活在外头的那些必然的那个后果，对不对？活在里头跟活在外头自然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的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呢是一种审判，还有一种审判就是最后一个人选择一定要停留在上帝所设定的这个范围以外的那个最后的审判。上帝就是按照这个真理这个标准来审判他。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人，当我们去我们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却在论断别人，在审判别人，这个就等于干什么？其实在审判别人的同时，也就给自己在定罪，也就在定罪自己，知道吗？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啊，事实上在不断的在定罪自己。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 可以是很苦的，可以是很苦的。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当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圣经里头的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真福音的时候，你就再回头来看圣经啊，你会发现每一个词、每一个概念、每一句话都有着跟你原来在天然的思想里所理解的截然不同的意思。举个例子，在这里所谈到的这个悔改，你就想想，如果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什么叫做圣经里的悔改，你会想悔改是什么？悔改大家自然就想到，哦，中国人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不对？好，这回头是岸啊，这都是佛教的这个用词，但是大家所想到的这都是非常 make sense， 非常容易理解的嘛。以前做坏事现在不做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但是这个就是天然人，实际上在律法之下，人靠自己的一个理解。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在宗教之下，在律法之下，在宗教之下和在律法之下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当然在圣经里所说的在律法之下，特别是指上帝的这个律法，对吧？上帝这个律法，我们如果说在宗教之下，就是所有的地上的从人这里来的这种宗教，在那之下，人是靠自己嘛，对不对？靠自己的一个理解。所以律法之下靠自己的悔改是试图努力改变不好的思想和行为。律法之下靠自己的悔改是试图努力改变自己不好的思想行为，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好，我现在想要改。这个当然本身来讲这不是个坏事情吧，对吧？你认识到这个不好，你今天想改，这是本身不是一个坏事情。但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出在你任何的这种改变不能够改变你自己生命的本质吧，对不对？我今天就是在原来的一个这一个人这个体系，我在这个体系里头，我意识到哦，原来这样做过后带来很不好的结果，好，我今天不这么做了，对不对？在宗教之下的人很容易被说服，认为这就是上帝向我们所要的。在旧约的时代的确是如此，上帝定了一个律法的这个范围，你今天出去呢就审判你，对吧？出去就倒霉，所以呢你就慢慢学着待在这个范围以内。但是这个没有改变你生命的本质，所以在律法之下，如果又被这一套规矩所说服了以后，他就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悔改了。这个本身不是坏事情，但等到福音来了之后，因为这是人自我的一个努力，这一个反而成为最坚固的抵挡福音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我已经悔改了嘛，我已经认为我待在神的范围内了，我干什么还需要救恩呢？但救恩是干什么？救恩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让我认识到我原来的那个生命彻底是坏的。所以我今天这个时候的悔改就有全然不同的意思吧。这个就不是再去改变我自己的一个思想行为，是认识到我原来整个这个人这个体系全部都是败坏的，然后把它丢在一边，我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是真正的新约时代的悔改。所以我这里讲说，在恩典之下，新约里真正的悔改是要人通过福音接受基督的生命，以至于可以彻底改变人的本质。所以这里所讲的悔改啊，就要比原来的这个悔改深刻不知道哪里去了，对吧？深刻不知道哪里去了。在前面，如果一个人停留在前面的那一个悔改，但却没有认识到人天然的生命本质有问题的话，他就进不到下一个真正的这个悔改里头。他反而把人自我的努力、自我的这个悔改，认为这是我自己生命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你看别人他还在做坏事，但我已经不做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说服自己，觉得上帝说服自己，我不需要救恩。这个时候上帝所讲的所有的救恩本来是用来彻底改变我们生命本质的，在这种人的心，就他的理解就是说，哦， 我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我每一个我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努力，我不再去做这个坏事，我不再去做那个坏事，这就证明了我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他就会把自己天然的这个东西跟耶稣基督的这个东西等同，每一次所听到讲福音的时候，他就把那上面的东西取下来，一个当做一个标签贴到自己原来天然的东西里头，对不对？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悔改真的要深刻很多啊！如果你明白他悔改是这么意思，你理解这句话就很容易了，是不是啊？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福音啊？就是所藐视的是不是就是福音啊？上帝的恩慈、宽容、忍耐，什么叫恩慈、宽容、忍耐？恩慈，你本来做的不好，但上帝没有照你这样子不好去对待你，是不是啊？他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公义来对待你，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你的身上，把耶稣基督该得的祝福然后算在你的身上，对吧？所以这是上帝的福音里所传达的内容，宽容。宽容就是今天对于就算一个人没有重生的，上帝因为看着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都被结束了，所有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头，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他里头复活，上帝是这么看我们的。所以今天当你还犯错误的时候，所犯的错误都是被结束的那个错误，是不是啊？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今天还不够成熟，所谓还在犯罪，还有一些软弱在辖制我的时候，上帝不从肉体这个角度看你，他是从属灵的这个角度看你，从在耶稣基督里那个真正的你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根本对他来讲，宽容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并不需要哎呀我忍着我想发脾气，但是啊算了，这个今天先再给他一点时间，对不对？那不是这么回事，那是我们天然的人理解的宽容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他说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这个悔改就说你今天现在这样子的生命光景当中，当你明白上帝的恩慈，当你明白他的宽容忍耐的时候，当你明白什么叫做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愿意放弃我自己的不好的生命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不对？这就是悔改了。当然悔改那个词我要讲啊，原意悔改那个词 metanoia 那个词就是改变一个，就是有一个新的思想，里面的心思有一个新的心思。那这个新的心思啊，在现在的这个福音的这个里头是讲什么？是不是讲的这个心是从心思是从神这里来的，基督的那个心思呀，基督的那个 mind。 所以我们常常用一个词心意更新，其实就是这新约意义上的悔改。对于基督徒来讲，什么叫做悔改？就是心意更新嘛，就是把我原来的那个属人的错误的思想放弃掉，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的判定。所以你就开始明白，原来在新约时代所讲的这个悔改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彻底的正面的一件事情。因为所说的悔改是说上帝说他在耶稣基督里称你为义了，但是我们天然的心思是什么？认为我还有问题。这个悔改就是什么？放弃天然的心思。如果你重生了以后，放弃天然的心思，接受神对你的肯定，这个叫做悔改，这个叫做有新的想法，对不对？所以这里头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就是把这一点提出来。再往下看啊，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当你去看这段话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他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那这不是我们不是讲因信称义吗？不是因行为称义，他怎么又叫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呢？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有这样子的就是疑问在这里。我这里讲的相关概念，外面的行为是内心所喜爱思想的表达，就是我今天啊，我一个人表现出什么东西啊，我一个人外面的行为，甚至我头脑里的思想， 反映的是内心里真正已经接受的思想，那一个接受的思想就定义了，就是我对我自我的一个定义，当然也对世界对其他东西的一个定义，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外面的这些东西其实只是里面的一个表达，但是呢，让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可以用在正面上，也可以用在负面上，对不对？什么怎么来说明你是真正的这个思想真的是被你接受了？你一定当你表现出他的这个行为，他的思想所带出来的相应的行为的时候，这就说明你真正接受了这个思想嘛，对不对？所以当这里说他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为你行为是真正说明了你里面所相信的那一个，所以呢，上帝按着这个来审判你，他不是脱离了你内心所相信的那样，只看你的行为，对不对？他是因为这个东西说明你里面这个行为。所以好，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刚硬不悔改，刚硬是什么意思？刚硬就是我里面啊，有原来很坚固的错误的思想，很坚固的这个错误的思想。这个呢，不管是对于罗马书第一章后半章所讲的那些在无法的主义的当中生活的人，或者在罗马书刚开始讲的在律法之下生活的人，刚硬就是有自己原来那个原则，今天上帝的话语显出来，上帝的福音出来的时候，我不去接受它，弹出去，对不对？不接受它，不悔改，就是刚硬哦，就根本就听不懂，就是他一来就把他反弹出去。不悔改是什么？不悔改就是说，圣灵其实借着神的话已经把他的这个心思心意表明在你里头，你内心已经知道了神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还没有把他弹出去，他已经穿透进来了，但是呢，我不肯改变，我还是要选择我原来的。他说当人这样子做的时候，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积蓄愤怒意思是不是说现在还没有愤怒啊？对不对啊？对不对？是他的 treasures up unto thyself wrath， 就是在慢慢积蓄。这里头我说相关概念是什么？今天是恩典的时代，是神通过福音拯救人的日子，所以呢，今天上帝并不是上帝是审判的日子来到。如果一旦明白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再也不会在世界上看到一个大灾难，然后就去给别人说，你看这地方的人实在太坏了，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这是在律法主义，就是在律法之下的人来解释这世界的灾难啊，就这么解释，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让不肯悔改的人害怕，然后就可以悔改。但是所带出来的反作用是什么？所带出来的反作用是这种解释跟我们想要传的福音是相反的。我们想传的福音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不是你基本上想传让人相信的，让人相信的这个福音吗？但是今天当碰到这么大的灾害，比如说印尼啊，或者哪里一下子多少人死了，对不对？然后你就站出来说上帝对你们的罪恶的审判，这是不是跟前面所讲的就是相矛盾了，对不对？而且对于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听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愤怒的啊，因为当他们已经碰到这种光景的时候，就算不信就是非基督徒，其他的人他们都可以用怜悯的心去就是跟他们有一个同情他们干什么？你们在这说出来却是这么定罪人的话啊，对不对？就让人这非常非常难以接受。其实就是当我们把神的福音传错了之后啊，最后让很多人对福音有个完全错误的一个认识，以及对福音所代表的上帝有个完全错误的一个认识。所以他你看吧，今天真的是上帝不是上帝降罚的日子。但是不是说今天这就等于说既然上帝不是今天上帝审判的日子，有的人就很难解就很难理解，那这些不好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忘掉了啊，有个重于收的律呢，对不对啊？重于收的律，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上帝所设定的，他不需要今天啊，你如果今天啊，你去违反这个自然的规律，你比如你从很高的一个楼上，你就这么走下去，你说，你上帝不需要，就是这绝对不是上帝把你杀了，对不对？是他所设立的这个重力，我们人呢应该知道这个重力。如果非要去违背他，那这个会倒霉的。这个倒霉你不能怪罪上帝啊，你得怪自己，对不对？相反，他设定的这些每一个律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你想想，今天没有重力多麻烦，对不对？你大家在这里飘，你也不能开汽车，对不对？你也不能刹车，你没有重力嘛，要重力跟着才会有，对不对？就我的意思说，每一个都是他所设定的好的，但是当人去违背这些东西，带来必然不好的结果。这是上帝所设的律，今天仍然在运行，在恩典的时代仍然在运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如果明白这一点哦，就好说了，因为你一旦明白这么说，你就知道说，虽然人在违背上帝的种与收的律，现在这样的光景里，但是上帝今天还是爱人，他借着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就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进入一个新的律，以前是在罪和死的律当中，今天在生命圣灵的律，这就再也不矛盾了，对不对？这再也就不矛盾，这个不是让人可以继续可以做坏事为所欲为，上帝的恩典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不是让人做坏事为所欲为，他反而可以让人能够悔改，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再往下看哦，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个当然如果明白刚才所说的啊，外面的这个就是外面的行为是内心所喜爱思想的表达的话，你就知道啊，这个不是用行为称义，用行为能够来获得永生啊，这个在圣经里头有太多地方明确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其实就讲啊，你看英文其实翻译的比较更加清楚 ，To them who by patient continuance in well doing seek for glory and honor and immortality。Eternal life， 就是你内心里一直在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就把永生给你们。所以是什么？所以神的审判啊，就是给人心里真正想要的。这太公平了，对不对？你内心里一直都是在寻求永生，上帝就把永生给你。你不想要永生，上帝确实也不能够把永生勉强给你，对不对？这是不是太公平不过了？所以所谓说凡恒心行善，这里啊，你看没有 ？By patient continuance in well doing， 就是当一个人内心里头他一直在寻求这个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其实就是内心对上帝的生命一直有这么一个渴慕。那这样子的人是不是不就算没有重生之前？是不是也不容易陷在太多的罪里头？而且他内心里想要这样子，就着他可以领受、他可以得着的那一点点东西，是不是就会改变他外面的行为？是不是他就会行为上比较好？因为你内心里真正追求的是这些东西嘛，好的东西、良善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啊。再没除了这个以外，再没有其他更公平的了，再没有其他比较更公平的。另外，我在这里啊，把这一句话在这个观念放在这里，我们再来理解一下这个人心是属灵的接收器，其实不光是接收器啊，还是转化器，就是转化成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可以产生的东西。它是人心是属灵的接收器，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当你想到这个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他不但指到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对一个他这里在讲关于得救的事情，对吧？啊，关于得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已经所谓的重生之后还是一样的。如果你内心里头不断的内心里我们所说的渴慕神，不断的想要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那是不是既然我的内心有着是这样处于这个状态， 他所接收的是不是就是上帝的生命，是不是就是上帝的圣灵，是不是就是神的话语，是不是是就是神的启示，是不是就是上帝的祝福。其实上帝的祝福一开始是一个属灵的状态，当我内心里寻求他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的时候，内心就处在一个接收他的生命这个状态，然后接受进来，本来是一个属灵的祝福，对不对？但是接受进来之后，他被我的内心就转化成物质界的一个祝福了。所谓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对不对？所以呢，然后圣经讲到得到神的话语的就得着生命，又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是不是就是内心里这么得着的？当你去追求上帝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得到的是这个。所以这件事情不但是指整个上帝最后审判的时候那样子，中间的每一步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对吧？同样的原则。而他最后审判的时候，所谓最后审判的时候，可以这么来讲啊，今天所领受的就是将来的这个的啊一个预尝，我今天所领受的恩典就是将来的，就是说突然很放大了啊，对不对？很放大一下子在那个最你不是特别想要这个，特别想要这个，今天呢你就领受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直走这条路，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好，全给你，对不对？你真想要这个吗？对不对？那相反的也完全适用，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如果你记得前面我们读的一段经文啊，当神的愤怒是针对什么？是针对人内心里头的那个不虔不义，对不对？记得吧，上次所讲到的，神的愤怒是针对这个实际上是人的敌人。但是不虔不义这些东西啊，不义的东西被一个人真心接受了，是他真心喜爱的，这个人是不是就跟这个不虔不义，跟这个坏的东西可以说是结合了，变成合一的了，对不对？变成合一了。所以当上帝最后审判，他的愤怒实际上是在这个不义上面，但是呢，当人都选择跟这个不义结合成为一体了的时候，人就接受了上帝的审判，被上帝审判了。而这个过程当中是人自己选择喜欢那个东西的，对不对？喜欢那个东西的。这里为什么用结党这个词啊，英文翻译成 contentious， contentious 作为个人来讲啊， contentious，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个什么你心里头也觉得这是对的，但我就是不想跟你一样想，对不对？我要跟你分庭抗争，这叫做 contentious， 你知道吗？大家知道人有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毛病啊，你讲这样子，我知道你讲的是对的，但我就不要这么想，我要想个办法怎么能够不跟你这样子想，对不对？是吧？这叫 contentious。 英文翻译成结党，我相信也有这是 King James 翻译成结党，也有其他的版本翻译成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呢也非常合适，因为他所讲到的不只是一个个人的，是一个群体的一种做法。就说今天啊，一群的人结党，就是一群人嘛，大家都不想照着上帝的这一套规则，上帝这个原则，我们一起来抵挡他，我们发明一套我们大家都可以承认的一套思想，一套哲学，一些文化，然后我们大家彼此说服，我们觉得这个是对的，我们认定这是对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人生，这样子的世界，这是对的，发展出我们这一套体系来，这叫做结党了，对不对？所以他说这样子的人呢，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个就是跟刚才一样是相反。我一个人为什么最后能够跟一些坏的思想能够合为一体啊，真的说明我内心里头他就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他，对吧？我就喜欢他，我才会变成那个样子。他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所谓先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领受了上帝的律法，更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对吧？希腊人就代指一切的外邦人，非犹太人，我们今天中国人也包括在其中， 就是说没有上帝将他的律法启示给我们的先祖，然后一直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对上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对人的心意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有的等会就讲，就是每个人都有内心的这个良心，这个是上帝的律法可以说写在人心当中的一个表现。整个这一段讲的就是审判的事情，其实基本上的原则就是说，神把你真正想要的东西给你，你要好的东西，你自己愿意变成这个好的，这个良善，这个永生的，将自己想跟他融合为一体，那上帝就让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好的良善就是神自己，对不对？就是基督，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但你选择，我就是不想要这个东西，我想要另外一个东西，跟他相对的东西，我要跟另外那个东西合一，那上帝说，你真的一心要选择那个，我就把那个给你。但是这两个带来的，一个是生，一个是死，是吧？一个是永生，一个是灭亡。在这个世界里所带来的，一个就是得胜、生命、平安；另外一个带来的就是痛苦，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底下说，因为神不偏待人，这句话啊，同样也可以被人，你会发现圣经里头的话常常被人用来说服，就用来支持自己的看法。神不偏待人，所以今天我如果我也不渴慕神，我也不追求神，我在活在世界当中，我还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罪，而且我还喜欢这样子。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神不偏待人，神对你和对我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不就是吗？他就可以用这个来说服我自己，可以继续停留在我所喜欢的这一个错误道路当中，是吧？神不偏待人嘛，因为对人来讲，我如果说我不偏心，我不偏心，我们人往往想的，我不偏待人，我对人都是一样的嘛，对吧？我们会这么想。但圣经里所说的，如果你去看圣经，他自己会解释他自己的这个每一个 concept 是怎么回事。你比如你看这一段话啊，解释的，你如果用刚才那个理解，你一看就跟圣经里头的这个诗篇这句话啊是相矛盾的。诗篇18:25-26，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哎，这个就跟刚才所解释的完全相反，对吧？所以你如果用，你会发现你如果解释错了，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因为我们总是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圣经的话，对不对？理解圣经话，这个你也只能用自己头脑，你也不能用另外一个人头脑去理解，对不对？用自己头脑，但你怎么来确信自己解释对不对啊？其实很容易，就是如果你找到你所理解的跟圣经其他的话语明确所讲的是矛盾的，那你一定理解错了，对吧？否则你认为你没有理解错，那你就等于说神的话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说是这个又说不是这个，对不对？但是这里你看他底下讲的，他绝对不是说对待每个人都是同样的，慈爱的人你也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如果你再想一想我们所讲的恩典的概念，是不是又觉得这句话又跟恩典的概念相矛盾了，对吧？弯曲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神不是说是照，对吧？照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待我们，怎么今天又落到我们身上？我们可能就解释说啊，是在旧约律法时代，所以今天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这还是有问题的啊，还是有问题的。要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要你明白说什么叫做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就你要追究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只要看到一句话，我们马上就有我的一个理解。如果你明白啊，人心是属灵的接收器，是神所设立重与收的律，你就知道什么叫慈爱待他了。我一个人所谓慈爱，所谓慈爱，首先这个慈爱是从上帝这里领受的，对吧？就算没有重生的是残余的慈爱， 另外，如果我今天用我慈爱，就是这个人是这样子的话，这就说明你内心里所兴奋的这个原则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内心里是兴奋的原则是这么一回事，那今天上帝的慈爱是不是就可以被你所接受得到？用圣经里另外一句话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我们内心是我们的那一个 filter， 那个量器，所以当我用那个量器在对待人的时候，我就会用同样一个量器从上帝这里领受，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他今天如果不能够赦免，他内心里就是不能够赦免其他人，上帝固然赦免我们，我们却不能够领受上帝的赦免，我们所接受的就是律法之下的那些定罪，是不是？所以你看上帝这里所说神不偏待人，就是说神总是按同样的原则对待所有人。哇，绝对公平，真的绝对公平，总是同样的原则对待所有的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啊，如果你要跟一个大人物打交道啊，你要跟大人物打交道都是这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想法比你高明很多，他了解的事情比你知道太多，让你今天在他面前显得何等的幼稚，你就不知所措了，对不对？我们就不知所措。上帝呢，当然比大人物要大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呢，我们跟他打交道，神却是这样一位完全不改变，他的原则从不改变，所以反而容易打交道。知道吗？如果人间的大人物是很难打交道的，对吧？但是呢，上帝自己是非常容易打交道，因为他的原则从来不改变，非常 predictable， 非常 predictable， 对吧？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就好说了，这就好说了，因为我今天我不需要去考虑。就是他不根据我的怎么样去变来变去的，对不对？相反，我所要做的就是说能够照他的原则让他来帮助我，然后回到他的原则当中，能够走在这条正路上面，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说刚才讲了说人心是属灵的接收器，所以今天呢，一个完全的人他就可以接受从上帝这里的完全，对不对？但是种与收的律也是上帝所设的，我今天所领受的这个慈爱不光是属灵的这个慈爱，刚才所讲我的内心如果是慈爱，我就领受上帝的慈爱，而领受了这个慈爱之后，因为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嘛，我人心里头神的这个东西种到我心里头，它就长出在我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慈爱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上帝的慈爱就可以进到我的人生当中，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的对待我不但是在我的内心，在我的人生当中，只不过人生当中的东西是内心里头的一个果实，对不对？一个果实。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矛盾的，你仔细去看上帝的话一点都不矛盾的。我们再看几节啊。底下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律法的概念我们现在都比较熟悉了啊。圣经里所讲这个律法不是指我们地上的法律，乃是指上帝在旧约圣经里所启示的对人的一个定规和要求，就是上帝的标准了，对不对？就是上帝一个对人的一个标准。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明白到这一点，我们就觉得这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去遵行律法呀，对不对？但是呢，它同时律法不只定规了神对人的要求，也定规了神对违反律法者的审判。而那个要求是什么？要求人完全达到，人如果违反了一条就是违反了众条，这是圣经里所定规的。这一句话对今天来讲，在地上的法律都是如此，你并不需要又杀人又抢劫又放火又干一切的坏事才是罪犯，对不对？你只要在里头干一件违反律法就变成罪犯，对不对？而且呢，神说只要有一点点没有达到就是受的咒诅，
加拉太书，所以就讲到三章，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所以如果明白圣经里所说的律法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明白说这个标准虽然是上帝对人的一个要求，但是我却不要去靠自己去达到这个要求。后者就不是人，就是只有你听明白福音之后你才会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否则你自然有要求我就去做，你觉得这是好事，但是这个是招咒诅的，在圣经里讲是招咒诅的。正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想法跟人直接的这个反应是这么不同，所以读圣经才这么容易理解错误嘛，才这么容易理解错误。他底下说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那灭亡不灭亡？还是灭亡，对不对？只是不按律法灭亡。所以读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有的人就说哎，那这样子就等于我不在律法之下，那就好说了，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还是要灭亡，只不过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对不对？律法告诉我们你只要违犯了该怎么样受咒诅。然后底下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原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这里讲到几个概念啊，一个就讲到你看到这里一个顺着本性，顺着本性，每一个人他内心深处还有这样一个良心，这个良心呢他说是上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心里，就是在这是人的内心的一个功能啊，这个内心里头就本能的知道上帝他对人的要求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明白这个，真的我们就可以明白很多人为什么会这样，人为什么会那样子，对不对？人内心本能的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呢当一个人没有重生之前，这里还讲都讲没有重生之前，人虽然本能的知道，但人有另外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罪性，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特性，跟上帝分开的，没有上帝那个分，没有上帝的那个生命。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他当然做着事情原则就是为自我服务，就是满足内心里头的这个缺乏感，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子来做。所以当我们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跟上帝的律法相违背的、哦、就是上帝描述人的状况那个要求本身就是不在缺乏感当中，在上帝的用上帝的生命生活，用上帝的眼光看问题，这样一个人的状态，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天然的人本身就是跟这个相违背的，所以呢怎么样都不可能遵行上帝的律法的，对吧？不可能遵行，本性内心深处虽然知道是这样子，但是因着自我的这个利益啊各方面，他一定会做相反的事情，一定会有违背。就算不违背，你都会发现这是处于一种部分暂时的这种状况，就我们比如顺着我的良心去做，这都是一种暂时的一个状况。或者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人一定都每个人都做过这个事情很多次，有的事情呢我良心告诉我应该这么做，我对良心也比较敏锐，所以我哎，如果实在不这么做我也有点 guilty 啊，但是呢我稍微朝这边做一点点，然后就说哎，这个也行了，是吧？就这个就够了，对吧？这个就够了，就说服了自己。这就是他所说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内心里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啊，良心告诉你该怎么回事，上帝对人的要求是怎么回事，但思念互相较量，我们内心里头的思想就在这里 debate， 对吧？我要不要这样子，我要不要这样子，然后这种思想呢，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看英文翻译成他说的是 their thoughts the meanwhile accusing or else excusing one another， 就是今天你内心里你已经有内心里有个良心这么一个标准，但内心里头呢我今天我就在可以说在考量到底要不要照这个方向，如果最后照着这个方向了，这个就等于什么了？
就等于 excuse 嘛。
啊，好，这个我做，就说无罪，好，就对了，对吧？就这样子。但是做相反的时候呢，这个就定罪了，对吧？就定罪了。
而他底下说什么？就在神界，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
当上帝最后来审判人的时候，人内心里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这一生当中，这良心其实一直都在那个地方。我们每一次做的啊，顺着这良心的，或者违背这个良心的，就是顺着神的律法，或者违背上帝的律法，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记载在人的内心里头了，都记载在内心里。这个事情呢，在今天我们就受着这个事情的影响，对不对？一个人良心很清洁的人，你就会发现啊，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整体他的人生会在比较好的方向上。就在这一生当中，就算不信主的人来讲，但是良心很亏欠的人啊，他其实就在这种天然的状况之下，就会接受各种各样错误的坏定罪，各种各样坏的东西，所以这一生就会受到影响。但这些东西都存在我们心里头，存在我们的心里头。而最后上帝来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我们每一个在内心背后的那些动机，为自己所做的借口，当时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这些东西都显露出来，他不是吗？审判人隐秘事的，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所以那个时候被上帝审判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啊，我没有这个冤枉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没有什么可冤枉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自己做的啊。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这一章我就不讲结束了。但在这里我就稍微把福音再提一下，你就想一想啊，我们人就处在这么一个光景里头，神知道我们这个光景今天就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将来当然那就影响更大，对不对？所以上帝把福音设计好给我们，他就想在借着这个福音把我们的人，这个人的生的就各个层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你就想一想关于良心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如果明白我重生，我是进入耶稣基督里，然后我的罪他都担当了，他的义白白给我，当我能够这么进去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上帝所做的工作多么彻底，他是不是连我的过去都改变了？因为我是一个进入耶稣基督里换了，变成个新人了，对不对？所以原来的那个旧人是不是被结束了？那今天你过去所做的一切的错事，是不是其实已经不再是你现在你这个人做的了？你只要在，你要认识到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改变了你的过去，彻底改变你过去，改变你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是上帝，改变你以后的人生，我从此是活在上帝的恩宠之下，所以真的是彻底的来改变我们人的状况。当我们对福音认识越明白，我们就越知道说这个福音是多么多么的伟大，多么多么的宝贵。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真的就像光一样。当我们以前我们不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不错，就算我们当中做基督徒的，当我们在自我的努力当中来追求，来服侍你的时候，我们以为有些事情我们所做的是讨主你喜悦的，却不知道是在肉体当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满足自己内心的这种缺乏，然后虚荣这种，或者是想要证明自己所做出来的那些事情。主啊，但是感谢你，你把福音给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来讨你的喜悦，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把耶稣基督的义白白白白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已经讨了你的喜悦。不但如此，你真的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人活在你的面前就是门主你喜悦的哦，主。而且我们生命里面有着这样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子的新的一个新的本质，而这里面有多么 又真的是充满了主你的丰盛，充满了主你的荣耀，充满了主你的智慧。而你差你的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这样子的真理，让我们在活在这世界上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主啊，真的是在你的福音当中，你能给了我们何等大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